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诗154首。做小弟所敬爱的大同长子负责人及诸位兄姐，哈利利亚平安。今天晚上小弟想要用约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先来看诗篇31篇15节。诗篇31篇15节，旧约678页。15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阿们。这里讲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啊，约瑟的一生啊，就是这一节经节的最好写照。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要靠借着来查考约瑟的一生啊，小弟把它分成5个阶段。让我们从这5个阶段当中提出一些点来学习，让我们能够更对神来产生信心，更加信靠他。 首先我们来探讨约瑟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他成长的过程，童年的生活。在这当中，小弟要提出四点来跟我们一起学习。第一点，约瑟从小就是他父亲所最疼爱的儿子，因为约瑟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所以雅各非常疼爱他，胜过于其他的众子，甚至因此而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因为雅各非常爱拉结。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雅各非常疼爱约瑟，就是约瑟从小的个性就非常的正直，所以这个也是父亲非常疼爱他的原因，这是他的第一点。第二点，从这个约瑟的成长过程，那么看出他从小就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啊。约瑟虽然比他的哥哥们年轻啊，但是他在跟哥哥们一起牧羊的时候，看到他哥哥们所作所为啊，他就能够分辨是非，不跟他们同流合污，而且将他们所行的恶行啊来告诉他的父亲啊，期盼借着他父亲的这种指正啊，能够让他的兄长们来改过向善。那这一种规劝过错啊，来劝导向善，是非分明的表现，也是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应当要积极去实践的教训。不过以现今的大环境的氛围以及现在的这种一般人的认知，会认为约瑟这样的作为其实会让人根本就是一个料杯啊，怎么还会说他是是非分明，专门打小报告，根本就是一个料杯啊。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新约266页，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阿们。这里提到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那从这里哦，这里说我们就当用温柔的心挽回他，又要谨慎不被引诱。那这一节见解有一个很重要关键的词啊，叫做偶然。什么是偶然？我们必须定义清楚。什么是偶然？就是不经意、非习惯性、非频繁发生的，才叫做偶然。所以我们要引用这一节经解，要先定义清楚什么是偶然。否则我们对一些故意去犯错的、习惯性的、频繁发生的这种犯错的行为，我们还是不断的用温柔的心要去挽回他的，这样是不是就会变得有一点滥情了？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因为如果是这样不断的滥情，不断的用温柔同情去怜悯这些故意犯错的人，到最后很可能我们的这种行为标准，我们的这种原则会开始动摇，甚至到最后可能会让我们开始认同这样的行为，甚至会跟他们同流合污，就变成犯罪得罪神。这是我们必须谨慎的。我们再来看弥迦书第六章，旧约圣经1091页，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1091页，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阿们。在这里讲到三件事：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多么简单的三件事，却是多么的难去实践。在这里小弟要请我们大家注意圣经在这里的顺序，是先行公义才好怜悯，不是先好怜悯才行公义。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这样的顺序呢？因为公义讲的是规矩和秩序，怜悯讲的就是人情。那么应该是不是应该要先讲规矩和秩序再来讲人情？ 会来得比较好呢？才不会变得滥情啊。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244页，哥林多前书十四章40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里讲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是否在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必须要有一定的规矩和次序呢？如果我们一味的只讲人情，那么是不是还有规矩和秩序呢？我们是不是会变得是非不分呢？所以如果我们是去接纳那些不慎犯错又愿意悔改的人，那叫做包容。但是如果我们去同情故意犯错又无心悔改的人，那叫做纵容。包容和纵容之间呢，我们必须要分辨清楚，才不会变得滥情，才不会是非不分。那么约瑟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好像是打小报告了，了别啊，那实际上是先有公义再讲怜悯，先有规矩再谈人情，所以说他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那么在约瑟的成长过程中，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约瑟是一个能够与别人分享的人。约瑟曾经做一个梦，梦见他的哥哥们的禾捆啊，向他的禾捆来下拜，所以他就把这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但是他们哥哥们却因为这个梦开始恨他。那么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都向他下拜，他又再讲给他的哥哥们听。可见约瑟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讲第一个梦已经被恨了，还傻傻的讲第二个梦，所以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只是很单纯的想把他所体会到的这种不平常的启示和经历和他的兄长们来分享来讨论，希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结果没想到却引起了这个哥哥们嫉妒愤恨的心啊。当然神借着这样的异梦在启示神要借着约瑟来拯救雅各一家人，但是他的哥哥们一直都不能明白啊，甚至他的哥哥们就联手起来加害约瑟。我们来看箴言十六章旧约781页，箴言十六章第五节，箴言十六章第五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我们再看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阿们。骄傲的人为神所憎恶，所以虽然联手也不免受神的责罚，这是就是约瑟的哥哥们的写照，值得我们警惕。他们在他们的思考模式中，或许认为这些兄长们联手起来加害约瑟，约瑟绝对没有反抗能力啊，绝对是会被他们整得很惨，但是没想到后来的结局是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所以在这里啊，也讲到箴言在这里讲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节经节可以说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心中最好的一面明镜，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不至于迷失而跌倒。尤其是在我们服事的路上更是如此啊。常常我们在刚开始服事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经验，反而比较能够谦卑倚靠神，也正因为如此，神也会与我们同工，并且将我们做工所需要的赏赐了，所需要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但是一旦当我们做出一些成果了，当我们开始有一些成就以后，做工的经验也慢慢累积有了以后，从撒旦而来的试探和考验也就来了。因为魔鬼最喜欢用今生的骄傲来引诱迷惑我们，因为魔鬼我们都知道他原本是天使，他是服役的灵啊，但是他自己在骄傲这件事情上跌倒了，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所以他也不断的用这件事情来试探引诱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这就是人的通病啊，魔鬼也不例外。我常讲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今天走一条路，前面有一个小窟窿 可能被一个纸板或什么盖住，当你走过去不慎就踩到那窟窿跌倒，那后面有一大群人哗然大笑的嘲笑你啊，怎么不会走跌倒。人的心态往往走过去再回来又把它盖好，希望下一个人也跌倒，这是人的心态，有时候会有这种心态，希望我犯错别人也犯同样的错，魔鬼也一样嘛，所以他也常常会这样引诱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不够谨慎不够警醒，一旦入了迷惑，我们就会开始自高自大，我们就会独断独行，我们不愿意配合教会的领导，甚至会对抗教会。这样的案例在我们真教会的发展史上层出不穷，但是我们可以仔细的留心去观察这些人的结局，因为发现这些人的结局都没有好下场。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里面一旦起了骄傲的心，神的能力就会离开他。一个没有神同在的人，他的路只会越走越偏，不断的向魔鬼靠拢，终究就成为撒旦的同路人。这样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可想而知，可想而知。那么从约瑟的童年成长时期，第四件事情小弟提出来分享，就是他是一个孝顺又负责的孩子。有一次雅各差这个约瑟到示剑去探望他那些正在外面牧羊的兄长们，那么因为这个路途很遥远，需要长途跋涉，但是约瑟他没有因为说他的兄长恨他欺负他，他不计前嫌，他也不推辞就去了。那么到了途中，甚至因为他的兄长们离开示剑到多滩去，那么约瑟就在田野迷路了。一般人我想约瑟也不笨，聪明的小孩想找不到兄长又迷路了，简单回家编个理由骗老爸啊，我在路上肚子痛啊，我在路上跌了一跤啊，我在路上碰到什么事，所以我没有找到兄长回来。他可以这样做，但是约瑟并没有这样做，他也没有因为这样而半途而废，就随便编个理由回去骗爸爸，而且爸爸很疼爱他嘛，一定会相信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继续寻找，一直到找到他的兄长。所以可见他很孝顺又负责，有这种负责的心，把爸爸交给他的使命彻底的完成。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六章新约一百零六页，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第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阿们。这就是神拣选约瑟的原因因为约瑟他认真负责的态度让神验中他。今天我们在服事的路上也是一样，不会因为我们所承担的工作是大家比较不在意看不起眼的，我们就有所懈怠，我们也一样要用负责任的态度去完成，那么将来神才会肯将重责大任托付给我们小弟出去领会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场聚会，感觉上站在台上的人好像是最重要，站在台上的那个人是大家都看到的。但是小弟要提醒大家，这一场聚会如果能够蒙神悦纳，是众弟兄姐妹同心在这里聚集来赞美神敬拜神，他才得到神悦纳，不是小弟一个人在这里唱独角戏就得神悦纳。所以坐在下面的人看起来好像不重要，事先帮我们准备场地的人看起来好像不重要，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他们，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同等的重要。这一场蒙神悦纳的聚会是因为大家齐心协力在这里同心敬拜赞美神才得到神的悦纳，不是小弟这里一直讲，小弟在这边讲到晚上十一点也没有用，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同心合意的在这里敬拜神赞美神，这场聚会照样不蒙神悦纳。所以你能说谁比较重要谁不重要吗？通通都重要啊，是因为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才蒙神悦纳。接着要讲约瑟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这当中小弟也要提出三点跟我们一起来学。第一点，约瑟在这个环境中得到神的同在，因为约瑟为了达成父亲的吩咐，他千辛万苦才找到他的兄长但是他的兄长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好好对待他，反而设计陷害他，把他卖到埃及那么在埃及这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法的家中为奴 但是约瑟并没有因为环境这种剧烈的变化而改变他的这种原始的这种性情，神跟他同在，让他凡事顺利。后来甚至他还被他的祖母陷害，下到监狱里面，他也不因为这种很恶劣的环境来放弃这样的信仰，反而在恶劣的环境中更显出神跟他同在的见证来。所以约瑟这样的表现是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好榜样，也是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下，只要我们不放弃信心，只要我们愿意依靠神，神依然跟我们同在，神依然不会抛弃我们。所以无论落在什么样的境界，我们都要坚信信靠神。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新约335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335页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阿们。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才能显示出它的宝贵，人在平安顺利的环境下所显现出来的信心，跟在痛苦患难的环境下所显现出来的信心，何者较为宝贵呢？凡事顺利的时候信心自然高涨，这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事，但是这样的信心是不是能够经得起痛苦患难的磨练呢？如果不能，这样的信心有什么可贵可言呢？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必须经过试验才能够显示出它的宝贵。约瑟就是这样，约伯也一样，都是因为这样受试炼。接着我们要从约瑟在埃及为奴的这段时间提出第二点一起学，就是约瑟是忠心又勤劳的。约瑟虽然被卖到埃及做奴仆，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更加勇敢去面对现实环境的压迫。他为他的主人忠心勤劳，所以他得到他主人的欣赏和重用。我们来看箴言十二章，旧约778页，箴言十二章24节，24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糊苦。阿们。约瑟之所以被神验中成为埃及的宰相，他的忠心与勤劳就是神拣选他的原因之一。我们再看箴言22章29节，786页，箴言22章29节，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阿们。这一节经节可以说是为约瑟之所以能够成为位高权重的宰相做了最好的诠释。因为约瑟即使在那种逆境中，在那种很悲惨的环境中，他仍然不改变他忠心又勤劳的本性，所以才能够成为神所拣选重用的人。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思考，今天当我们落在逆境中的时候，当我们的服事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忠心还能够勤劳呢？还是我们开始打退堂鼓呢？因为我的服事遇到挫折算了，我就不要做好了，我就离得远远的都不要做好了，这样比较聪明一点，要不然做了半天还可能被人家责备一堆，又或者说不做又怕人讲，就应付了事，随便弄一弄就好。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约瑟这样的经验，在即使在这种这么大的逆境当中，他依然是忠心勤劳的。那么在埃及地的第三点，为奴第三点小弟要提出来跟我们一起学习，就是约瑟洁身自爱。约瑟在主人的家中表现良好，人又长得秀雅俊美，所以他的女主人就常常眉目传情，要勾引他，想要引诱约瑟了。但是约瑟意志非常坚定，不因女主人的这个引诱而动心，他并且对他说不可以做出对不起的事，他主人的事，更不能得罪神，更不能得。我们来看创世纪39章49页， 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九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但是没想到他的女主人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天天引诱他，所以约瑟更小心的远离他，他洁身自爱，不受环境的这种观念的影响，拒绝诱惑，所以他采取的是一种逃避的策略，为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在这里小弟要提的是，每次我们在讲约瑟这个故事就这样带过，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思考。小弟印象很深，在年轻的时候好像这个电视也这样演，好像生活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就是这个年轻的情侣或者是年轻的夫妻啊，那因为电视上可能会有演一些这种出轨的情节，那就常常这个女生啊或者是太太都会问她的另外一半，问男生或问这个先生说，如果是你在那，你会不会出轨？你会不会？那很明显的哦，这些女生哦，抱着她们想听到答案，一定是我不会，我绝对不会，我保证你是我世上最爱的人。她们想听到的答案是这样。记得那时候年轻人有一次，我的太太也这样问我，但是我的答案是，我不能跟你保证。一听马上要翻脸，大概所有女生听到这样的话，立刻翻脸。开玩笑，我的老公跟我讲这样是打算要出轨，是不是？但是后来听了我的解释以后，他就释怀了，他以后再也不问这个问题。我跟他说，我如果跟你说我保证我最爱你一个，我绝对不会出轨，那是骗你的，那叫甜蜜的谎言。因为我带着肉体，我有软弱。我今天如果跟你说我绝对不会犯错，我绝对不会出轨，那是骗你的，那不是实话，因为我带着肉体。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一件事，我会尽我的能力逃避这种危险的情境，像约瑟一样。所以后来他再也不问了。这是我们能做的，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个人必须能够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你才会去面对自己的软弱，你才会去逃避这种软弱的情境，你才有可能不犯罪。当你不能去承认自己软弱，你不能去面对这种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很可能就落在危险的情境当中，就犯罪了。尤其是在这个危险的时代，我们看到现在的文化是很糟糕的。我想最近发生一件事情，那刚好让小弟看到一篇社论，我觉得有感而发，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女明星考期末考的时候，找同学当枪手帮她代考，这闹得沸沸扬扬。那我不是要讲这件事，我要讲的是这个后面所隐藏的文化。就是我后来看到一篇社论，让我深深的觉得真的这个社会败坏到如此。这个社论啊，他说哈，这个不是基督徒，他只是纯粹是一个写社论的讲，他说现在的这种文化叫做自恋的文化。他说这个世代，这个年轻人，这个世代的文化充满了自恋，所以无论做任何事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是好的，所以都是在脸书上就直接分享出去了，在 Facebook 就直接分享出去，不论做了什么事，即使这个事情是离经叛道，违反这个正常的秩序的事，他也这样抛出来。而且他说你越加批判他，他越高兴，他越觉得自己很光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他说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自恋文化。套一句现在年轻人时下最常用的语，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小弟要提醒的，当我们都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自省的能力，你就失去了检讨自己的能力。当你失去了检讨自己的能力，你就跟神越来越远了，因为你自己就是神，你不会再检讨自己，你不会再去检讨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软弱，你很可能就落在很危险的情境当中。所以这个时代可怕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什么事情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关系，好像非得弄到有人受重伤了，有人出人命了，好像这件事情才会是大事，或者好像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都没有关系。这个时代的文化很可怕，但是这也是魔鬼的诡计啊，他就希望我们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他就希望我们失去检讨自己的能力，希望我们都不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当我们都不能承认自己软弱，不能去面对自己软弱，那我们绝对不会逃避这种危险的情境，很快的就会掉进魔鬼的陷阱中。接着我们要谈约瑟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被下在监狱中受试炼。那第一点一样，在监狱中神还是与他同在，因为约瑟为了逃避他女主人的纠缠，反而被他诬陷，被主人误解而被下在监狱里。我们从圣经的记载中可以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约瑟为什么都不辩解呢？为什么他都不辩解呢？明明是他的女主人错了，不是他。但是从这里我们去思考，就发现其实约瑟深爱他的主人波迪华，所以如果他把这件事情给曝光开来的时候，后果会是什么？这个家庭一定是破碎的。所以约瑟自己受苦，他也没有伸冤呐、因为他一伸冤，很可能这个波迪华就把这个太太给离婚离掉了，赶出去了，因为不守妇道。但是约瑟他都不申辩，自己默默承受了苦来保全他主人的家。这种心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神知道，所以神跟他同在。当他被下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神仍然跟他同在，所以他在失意的眼前蒙恩，无论在任何环境下，只要有神的同在顾念，我们就会得享恩典，我们就得享平安。只要我们不失去神，只要我们倚靠神。所以约瑟虽然在这么大的苦难中接受熬炼，他仍然不改他倚靠神的本性。我们来看诗篇十一篇第五节，665页。诗篇十一篇第五节，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耶和华试验义人啊，就像撒旦攻击约伯一样啊。约伯虽然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但是他的义若不能够经过试验考验，这个考验啊，如何显出他的义来呢？如何让撒旦服气呢？好，所以我们再来看诗篇的34篇。681页，诗篇34篇15节，34篇15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16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17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19节，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20节，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阿们。神虽然试验义人，但也垂听义人的呼求，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保全他们不受害。所以我们只要全心仰赖神，即使我们落在狂风暴雨波涛汹涌的困境当中，只要我们不失去信心，坚心倚靠神，你终会见到拨云见日，风平浪静的一天。好，接着我们要提出约瑟在监狱中受操练的第二点，就是约瑟是得到众人的信任的人。因为神跟约瑟同在，他不但在这个私狱面前蒙恩，而且得到信任，所以私狱把监狱里面所有的囚犯都交给约瑟管理。所以可见约瑟的表现得到大家的信任，他才能够拥有这样不一样的待遇。我们来看约伯记36章652页，约伯记36章第7节，652页，第7节，他时常看顾一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阿们。一人必蒙神眷顾，也被提升与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因为一人蒙神喜悦，所以虽然神要试验他们，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要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力量，保守他们不受害，而且最终要赐福给他们，高举他们。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了守道，为了行义而受苦，我们不用感到灰心气馁，我们只要坚定的信心来依赖神，我们终有一天会看到荣耀的恩典，就像约瑟、约伯都是一样。约瑟在埃及的监狱中，第三点我要提出来跟我们一起学习的，就是他自己落在这种困境当中，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反而还能够热心的去关怀别人。我们都知道在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因为得罪法老王，所以被下在监里，跟约瑟一同关在同一个地方。那么约瑟被指派来伺候他们，有一天看到这个九正和善长心里愁闷，就很关心的来问明他们在愁闷什么事情。自己已经被关在监狱中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减少对别人关怀的心，所以从这里看出约瑟是经得起考验的人。那么后来他更为九正和善长来解梦，也都得到应验，九正还官复原职啊。那故事看到这里，原本我们一定会认为说，哇，九正官复原职，约瑟也马上就要得到平反了，九正一定会救约瑟出这个监狱，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好机会，眼看这个约瑟就要得到平反了，可是照圣经里面讲，九正却将约瑟忘了。为什么会如此呢？在这里读故事看到这里，我们会觉得说，神为什么要给约瑟一个机会，但是到了最后好像又把这个机会收回去了呢？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呢？眼看我们眼前的艰难困苦就要得到解决了，但是在最后关头神好像又将这个机会收回去了，感觉上神好像在戏弄我们，其实神并没有戏弄我们，只是人所认定的机会不是神所要，所以就没有照我们的想法来成就。就像约瑟在这里一样，如果约瑟在这个时候立刻就得到平反，他未必有机会来当埃及的宰相，神的时候还没有满足。但是约瑟虽然遇到这么大的困境，又遇到这样的事，眼看就要得到解，又被忘了，所以但是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他继续在这个监狱中忍辱受苦了两年，这实在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眼看这个九正出监官复原职，我就要平反了，结果哇没有消息，这个九正忘了他，又过了两年。这两年我相信对一般人来讲都是很艰难的考验，因为眼看一个机会就在眼前不见了，又过了两年，那这对约瑟来讲是考验，但感谢神，约瑟他都通过了这样的考验。我们再来看约伯，我们看约伯记四十二章657页，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一节，657页，第一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第三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第四节，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阿们。这段圣经是约伯经历了家破人亡的试炼以后，蒙神指示才认罪悔改，因为他知道自己从前的信仰有很大的错误，就是以自我为主，夸张自己的意，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没有办法顺从神的全能。换言之，就是约伯以前的信仰是停留在一个很固执主观的信徒，他只是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他不是因为在灵里面重生能够只为主而活的真信徒，所以神因为这样对付他，将他交在撒旦的手中，用极大的苦难加以鞭打熬炼，直到他真的降服在神的大能之下，将以前那个旧的自我、自义的自我彻底消灭，能够真心懊悔来顺从神，所以他达到真正的重生，为神而活。所以约伯的试炼到此也过去了，得到真正的平安、福乐以及更大的赏赐。 在这个时候，约伯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可见约伯自己也明白，从前热心的信仰停留在风闻有神的信仰。什么是风闻有神的信仰呢？就是但凭眼见的信仰。因为我们只接受了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这就是但凭眼见的信仰。那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神，因为没有办法凭着信心相信。就像这个时候约伯说他真正亲眼见到神的见，这个就是凭信心不凭眼见的信仰。有时候我们眼睛只看到我们眼前的困难挫折是这么的大，排山倒海而来，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了。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面对，但是那是都是凭着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如果我们能够凭信心来看，那与我们同在的火车火马有多少呢？所以当我们只停留在凭着我们的肉眼所看到，凭着眼见的事实来相信神的时候，你眼前的困难挫折有时候会像一座没有办法攀登的高山一样。但是当你能克服这个关卡，当你能够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眼前的困难有时候就像瞬间变成一颗小石头，你一跨就跨过去了。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直都停留在但凭眼见，而不能真正进入到凭着信心而不凭眼见的信仰。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约瑟人生的第四个阶段，在埃及成为宰相。首先要提出的第一点就是，当他得到这样荣耀的时候，他先归荣耀给神啊。因为九正出狱以后过了两年那神磨练培养约瑟的日子也满足了，也就是说神的时候到了。所以神就让法老王做了两个梦，国中都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梦啊。这个时候九正才想起，哎呀，以前约瑟曾经为他解梦，所以他就为法老王推荐了。当约瑟被带到法老王面前的时候，他将这个解梦的能力归功于是神的赏赐，他并没有邀功之物，说哎呀，我就是这么厉害，我会解梦啊！这种归荣耀给神的精神，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要积极学习的。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第一章21节，628页。约伯记第一章21节，21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难道不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吗？如果是神的赏赐，归荣耀给神，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所以无论我们多有恩赐，多有才华，也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如果我们因为这样的恩赐与才华而能够有所成就，不也应该归荣耀给神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归荣耀给神，那么或许神转脸不眷顾我们，来向我们收取他所赏赐给我们的一切，这不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因为这原本就来自于神啊，神当然有权利来向我们收回这一切啊，这是我们要谨慎的。但是撒旦深知到人性的弱点，所以他刚刚在前面也提过，他会利用这个今生的骄傲来迷惑我们，攻击我们，绊倒我们。所以有时候往往我们一开始在投入服事的行列，开始做圣工的时候，因为我们缺乏经验，没有历练，所以我们总是会用一种戒慎恐惧的心，会谦卑祷告，会祈求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但是有时候一旦我们有经验了，有历练了，做得慢慢的顺手了，尤其是加上当别人弟兄姐妹对我们的赞美，很容易就会让我们失去警醒的心，甚至会忘了我是谁，忘了自己是谁，那就自高自大完全忘记成就这一切的都是神，不是我们，这是我们要谨慎 小弟分享一个，这是小弟年轻时的体验。以前刚开始翻译的时候真的会很紧张，每一次都会很用心的祷告，所以就还蛮顺利的。可是到后来有时候就自己失去警醒的心，就没有准备心了，匆匆忙忙来了就上台翻译了。结果那一次一定很奇怪，就是即使传道讲了很简单的一句话还是听不懂，就好像耳朵忽然间长茧一样，看传道，传道又讲一次还是听不懂，就不晓得为什么。后来小弟就警惕到这件事，因为我没有准备心，因为没有准备心就是很奇妙。可是反而 有一两次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从英国来的一位弟兄，他来见证，他讲那个虽然他讲国语，但是那广东腔很重，说实在很难听得懂。然后他又讲很长，那一次又叫小弟欢迎，那是在台下就发抖了，吓得半死了。但是感谢神，就是祷告啊，没办法啊，因为就是排我上去。但是感谢神，那一次的体验非常奇妙，就是他讲的话其实很多我真的是听不懂，但是就很奇妙，在小弟刚要翻译要说出口，就是要翻成台语的那瞬间，那神就给小弟那个智慧，听懂了他在讲什么。所以那次体验真的很奇妙，那感觉上就好像是神亲自带着小弟在翻译，不是小弟自己在翻译的。所以我们很谨慎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能够做一点事情，其实都是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自己很行啊。好，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七章790页，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一节，790页，二十一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人的称赞确实会常常成为魔鬼利用来试炼我们的绊脚石。那其实这都是出自于恶者魔鬼的诡计，他常常利用我们人性喜欢被赞美的这种弱点。那这就好像有一点吃吗啡那种感觉，当你上瘾了，你不被赞美你就觉得难过，你就觉得你活不下去，你需要掌声，需要赞美。但是这些赞美只是让你不断忘了你所依靠的是神，不是你自己。好，那你就跟神越偏越远。 这也是魔鬼最喜欢用的工具。当我们忘了要依靠神，当我们都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忘记神的存在，你就成为魔鬼利用的工具，甚至利用你来破坏教会的团结和和谐。那他就更有更多的机会来攫取我们的灵魂，这是我们要非常谨慎的事情。尤其在我们真教会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听过也看过很多不少很优秀的工人，到最后在这件事情上被绊倒了，真的令人惋惜。所以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四章，新约332页，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阿们。骄傲使人远离神，进入魔鬼的网络中，谦卑使人亲近神，归荣耀给神，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顺服神，就要谦卑归荣耀给神，要抵挡魔鬼，去远离骄傲的心。简单的说，谦卑就是通往蒙恩得福的捷径，骄傲是通往败坏的捷径。接着我们要讲约瑟在埃及当宰相的第二点，就是约瑟有智慧来治理埃及全地，他使法老的权威得以建立，也让百姓在饥荒中得以安居乐业。因为耶和华神是世人智慧的，人的知识和聪明都是从神而来的。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行为纯正，蒙神喜悦，所以神要将真智慧赏赐给他。约瑟就是这样，所以神将治理埃及地的智慧赏赐给他。不然我们可以去思考，约瑟是一个外族人，他不是埃及人，更何况 他的信仰跟埃及，埃及是偶像崇拜，是完全格格不入的，竟然能成为埃及的首这个宰相，如果不是神的作为，怎么有可能呢？在埃及人的眼中，他根本就是一个异族啊，这根本就是从外面来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他们的宰相呢？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当然神跟他同在。第三点，约瑟在成为埃及宰相以后啊，他不记仇啊，跟他的弟兄和好啊，因为神所赐给他智慧，他告诉法老王说有七个丰年，七个荒年，然后当这个大饥荒来临的时候，约瑟的兄长啊又来到埃及地抵粮，哇，这在一般人的眼中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报仇啊，我的兄长当初是怎么对待我的，17岁就把我卖来埃及啊，我吃了多少苦，我到成为宰相已经30岁了，13年漫长的岁月啊，今天我的兄长竟然是来在我前面，在我面前低声下气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但是约瑟他没有记仇啊，好，他只是用一连串的方式来试验他的兄长啊，看看他们是不是有改变啊。当他发现那兄长们都改变，不再像以前那么无情和自私，他就跟他们相认，并且安慰他们说这是神美好的旨意。所以约瑟这种不记仇的表现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26，马太福音18:35，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神的眼中没有人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才需要神的怜悯。但是主耶稣勉励我们说，若不从心里饶恕弟兄，他也要这样待我们。何谓从心里饶恕？就是彻底完全的原谅，当作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真正的饶恕是从心里饶恕，不只是表面和好而已。所以这也是神挑选他所要用器皿的条件，所以约瑟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够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第四点，约瑟成为宰相以后，他依然孝顺父亲，因为当他看到他前来敌粮的这个兄长不但借机考验他们，后来当他在他不断的询问有关于他父亲的事情，所以可见他虽然长期流落在外，现在又贵为一国的宰相，但是他内心却无时不刻在思念着他年长的父亲，甚至到后来又委托他的弟兄们带很多的礼物回去送给他的父亲，甚至到后来接父亲和全家到埃及来接受他的奉养。所以这也是约瑟他在有了成就以后并没有忘本的一个表现。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约瑟临终了，临终的时候他所交代的事情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约瑟虽然接他的父亲和全家到埃及来定居，让以色列他们能够在安定富庶的环境中来茁壮成长。我们都知道雅各一家人原本一家就是只算他们家大概十几个人，顶多20-30个人，可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光是壮丁60万，所以我们可以推想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那个行列是多么的壮盛。你看壮丁60万，一个壮丁加一个家里加父母亲三个，乘上看都将近200万，可能还不止，所以可以推想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是超过200万人，从几十个人能够变成这么庞大的阵容。所以约瑟在这个整个这个神安排救赎计划中他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他也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让他们来埃及地是暂时的，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他的弟兄们和子孙说，埃及地虽美但不是神要他们定居的地方将来神必带领他们上去得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到那天要将他的骸骨一起带上去。所以这就是约瑟的信心和盼望。最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3:315，希伯来书3:6，314页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请看14节，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阿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末世，充满了物质的诱惑，肉体的情欲泛滥，异端邪说如雨后春笋不断的出现，所以我们更应当要谨慎警醒，不要被迷惑被引诱，也不被牵绊住，能够坚守真理的规范，洁身自爱，分别为圣，效法约瑟，坚持永生的盼望，将来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家，在天国有份。我们今天晚上就学习到这里，感谢神，我们再一起来唱诗，赞美诗378首。
心高顺。